大家好，我邓慧文阿慧陪你做会心思有人知。
大家好，心思有人知，我是阿慧，我是阿慧。今天非常高兴，因为我在节目当中一直希望能够有一些年轻世代的加入，但是不知道是为什么人年岁比较大，少年人干嘛讲跟我无话通讲？有时候请一些年轻人来，就觉得说要聊什么，其实彼此都会很紧张。可是我最近认识的年轻人，就在我右手边这一位哦，就是之前来上我们节目啊。应该说第一次上我们节目，可是之前是跟着其他人来上节目，坐在旁边就很亮眼、
啊、
我们就注意到其实这是自己也是广播 podcast 节目的主持人、
喔、
然后也是演员、嗯欸、又是这个、欸、应该很多的潜力，而且一旦知道生命故事之后，发现哇，在这么样年轻的生命历程中已经有这么深的体会，所以我就特别邀请我们这位卢延珍小珍啊，小珍来我的节目啊，作为一个跟大家开启说我们如何去进入一个好像跨世代但是又很有见解的年轻人的心理状态、嗯、这是我的，应该说我一直想要做这个系列，你是我的首发
了。哦，真的哦，
首发，
我是第一个哦。
跟大家介绍一下延珍，你现在自己也有企划主持一个 podcast 节目，很好听呢、
啊、真的吗？谢谢。我现在企划的那个 podcast 节目我们已经播到第十九集了、嗯、我们叫做羊肉炉，
羊肉炉，
羊肉炉，对，我们在做的是世代的对话，这样
世代的对话。
对 对, 對，我开始自己练习写脚本。
你是负责年轻这一边的世代、
当然当然，我后面还没有人。
他记得中辈，他负责那个，
他负责前面的世代。
你想，我现在都很期待做这种节目，你知道为什么期待做这种节目？
为什么？
因为如果没有跟年轻世代组合对话，我们差不多再过几年，我们的节目就老了，
就被会被时代替换掉。
妹妹恭维别才，他直白哈，我们就时代
拍谁拍谁，
其实我也没有更好的修辞了哈。所以你不知道，现在很多的长辈都想要跟你们年轻的主持人合并、
哦、真的、哦、
我忘了来对你这么好、啊、要拜托你，一直来拜托、哦、对不对？
謝謝、
啊、要靠你，我这就是一个心态，就是人到中老年之后，你要真的要有东西来跟年轻世代合作。当然我们有一些可以互相滋养的，
但是我觉得很厉害的地方是保持弹性这件事情、
欸、
就是因为有一些长辈啊，他们可能用自己的方式过了已经可能 maybe 半百了，半百年了，然后就会有一种哦，我这个才是对的。可是要怎么样保持弹性？像我爸爸前阵子跟我分享说，他发现他的同学们啊不会用网银，他才意识到原来他是一个保持弹性不断的想办法自己跟上世代的人。
你这样讲哦、嗯、我心里一惊，然后想说还好，因为其实也不久大概差不多两年前，我的同学大家聚在一起说买什么东西要付费，就有同学就先垫款了、嗯、他就说叫大家 LINE Pay 给他，
嗯 嗯
我就说我不会弄 LINE Pay， 他说那你可以手机，那你可以转账给我吗？就过了一个礼拜我都没有转账给那个同学，他就来要钱了，他说剩下你还没有转账给我。我跟他说我没有时间去银行，我同学啊打了几个笑趴跟笑出眼泪来的大图示给我，然后我说是怎样，你是在笑我？他以为他在笑我工作这么忙，他们都贵妇都已经在办退休在那边泡汤啊，我怎么还在这么辛苦连去银行？他说现在是有谁去银行转账？我说不去银行要怎么转账？然后我还更白目了，我就讲说因为我家的那个我没有那个 ATM
读卡机、那个、
他说对对对也没有人用那个在转账然后他就说手机转账，我说像手机可以转账，
手机可以转账，
然后我就整个被他打击到，因为是我同学年龄跟我一样，我整个被他打击到。我节目还做了说大家如何可以学会那个就是数位，那个叫什
么？数
位
怎么让自己数位化？
对对，你们那个名字
啊，
电子钱包、电子支付。你看我连这个讲不出来，
没关系，没关系，知道意思就好了。
好，电子支付，你看多好哈！所以我说，我们要我觉得我也真的就是要示范给大家看，说我们如何可以让自己的脑子 保持一种开放，有新的活动。然后这个很高兴今天小生来，希望以后可以常常请到你。
当然是没有问题的啦。
但是你是演员哈，你来金钟奖、金马奖、普等，可能有无阿多请你来。
没有、啊、没有，我会抱过来一起上节目，好不
好？
好，
来我这边哈，我们今天有三个主题来跟大家分享你的人生经历哈、嗯。第一个是你自己是应该是学科班学戏剧。
对对，我的大学是我读台艺大戏剧系毕业。
好，这个第一个想要请教你，现在年轻人对于自己前途的思考，戏剧系是一个有人要念的戏吗？
我觉得比较不一样的是，现在的年轻一辈大家比较在意的不是说做什么事情可以赚大钱，当然赚钱是一个很重要的点，但是或许因为我们的生活并没有像可能以前那个年代这么辛苦，所以我们更着重的会是在想说我到底喜欢什么东西。嗯，对，所以大家会觉得大学，尤其是我们选艺术大学的同学们，大家会觉得如果我以后要进社会的话，我希望我在这个青春的这四年里面，我可以选择一个我最喜欢的事情，然后为他付出努力看看。现在的孩子我觉得比较像是这样子的心态，而且最近还有一个研究报告显示说，其实现在年轻人比起去当正职，去一个公司里面当一个从实习生开始做的助理，大家反而更喜欢做 part time，更喜欢做打工领时薪，原因是因为他这样子可以自由支配自己的时间，他就可以去做他喜欢的事情。
欸，那我其实我也年轻过，我当然也觉得要进入一个系统，什么从实习开始做，我的行业真的一开始当医生就是这样。
对对对，
你一投进去要从很低低阶开始，很辛苦的做上来。我当然也会有你那个想法，可是我们那时候之所以很多人没有这样做，是因为没有安全感，觉得我必须几岁要存到多少钱，然后成家立业买房干嘛嘛。你们能够现在比较自由，难道是已经人生观不同了？不
一
定要存钱买房这些了。
不一定要买房，因为房子太贵了，买不起了啊。我一定要
放弃。
对啊，我一定要生小孩吗？我没有觉得就是现在生小孩，小孩获得比较好的教育。我觉得这个地球现在不健康，我不想生小孩。或者是
什么叫地球不健康不想生小孩？
就觉得这个环境不好啊，很怕以后孩子长大之后这个地球环境越来越险恶。或者是说
你说的是地球不是社会哦，你特别用地球这两个字，你讲的是生态那一种。
我觉得
以后你的小孩怕没有空气没有氧气可以吸，
可能空气很脏之类的。 我自己会有这种担心。而且还有另外一个是我觉得不太一样的是，因为有一些家庭可能家不一定是每一个孩子们他们的家庭状况都是这么的和谐，如果看到父母的婚姻状况并不是这么愉快的时候，就会在想我有没有能力经营一段感情到我的人生结束。
小正，这个我们真的可以深谈，你知道吗？你刚刚讲的很多人家庭没有办法经营好，那生了小孩来受苦，为什么现在的年轻人是导向说那我不要生孩子甚至不要结婚？可是我们这一代以前 也是父母很多问题造成我们很有所感觉的说当孩子很辛苦，可是我们是立志要成为一个心理医师，把全国的人的家庭都搞好，然后更认真念书，要更认真生小孩，我要生一个小孩让他有幸福的家庭。这是我们那一代人面对这种遗憾跟挫折的想法。啊，那你那走向说啊，不就卖生，
因为我们怕就是事情 out of control， 我们怕我们没有办法掌控。我觉得不太一样的是，我们这一代讲白一点，我觉得比较自私啦。我自己觉得
是比较没有像我们那么傻，那么比较面
对
现实。
我们就是会觉得我们的父母很傻。
你们比较面对现实。
对，我们比较面对现实，因为父母会觉得，就像刚刚医生说的。我爸爸就是这种例子，他会觉得说我以前的家庭没有很幸福，我想要让我的孩子绝对有一个完美的家庭，
对，努力工作，努力跟妈妈经营，
对对对对对，
保护你们，
嗯，会想要把自己牺牲奉献给未来的，
燃烧殆尽，
对，燃烧殆尽，哦，我超勇，我就是奉献，我是了不起的人。可是现在会比较偏向说啊，不要，我们不要牺牲奉献，我们不要为了别人燃烧自己，我们要为了我们自己燃烧自己，所以我做自己就好了。这是我觉得比较偏向我们这一代的孩子们，也不是孩子们了，年轻人的想法。
啊，你们不生孩子，然后你们不会想象说，那你们就没有参与未来这样子？
我觉得我的思想开始转变，就是在最近的时候，因为我可能最近的 跟我妈妈相处的时间比较长，然后自己也24岁了，也不是学生了。
不要在我面前，在24岁前面加上也，
哦、对不起
好吗？
我24岁了，我就是刚好大学毕业的、嗯。我觉得大学毕业是一个坎，就是脱离学生身份之后，你会开始意识到，原来我的人生其实还有很长很长一段路。
对。
然后在这个路上，其实还会经历非常非常多的事情，就算事情可能最后。有时候我们可能会遇到一些挫折或者失败，但是其实我还有很多时间在有一个新的开始，所以我现在也会开始有点在想说，或许我以前的想法是，或许我以前觉得不生小孩不结婚是一个很聪明的想法，但现在回过头来看是有一点思想短浅。
嗯，我也感觉说会这样改变可能是单恋爱啊，可能是
我爱到什
么人啊？不是
哦，我感觉不是，因为我现在都没遇到那种哦，哇，他就是我的
真命天子，
我还没遇到那个人。
真命天子这四个字已经过时了嘛？你不会想真命天子、啊？
应该说，我觉得真的能够遇到真命天子的人，他这辈子就是非常有福气的人。我觉得绝大部分的人可能遇不到、哦、
这一点，我们终于有共鸣。我跟你讲哈，我跟你讲。阿姨活到现在齁，真命还相信还会遇到真命天子人，真的是极有福气齁、
啊、
我完全同意，而且我要再补一句齁、嗯、有福气到他大概业障都修完，他真的不会来当人的所以人世间绝对没有这种人、啊，
還有
道理，阿姨是这样想的，
我终于获得解答了。
就为什么你说的是说我们不用去羡慕那种太大的福气嘛。嗯嗯嗯，我是跟你说，我刚刚一定是福气到不用当人了，轮回已经修完业障了，已被降临在人间了，地球，你说的地球，
好合理、哦、
所以我从来没有遇过真的遇过真命天子。那、嗯啊、我不知道是因为我职业病，所以我遇到都是婚姻有问题的，我不知道啦
就身边刚好都是，
婚姻是靠努力，绝对不是靠生来就，
对，不是
敲到就
对，
對啊！我很高兴我们有共鸣，
太棒了！
所以你说你还没遇到，可是你有一点点改变，说也不用随便就决定，现在就决定不要生，嗯，结婚生子這樣。
对对对，因为我发现妈妈他们因为生孩子感到很幸福快乐。
你妈是啊？
对，她對，我发现原来有家庭也是一件幸福的事情。我觉得
你也不用现在就排斥掉
这种幸福。对，我就是发现告诉自己说啊，我其实也不需要做排斥。我觉得排斥这件事情本身就太幼稚。
哎、嗯欸，这个说得好，
嗯嗯嗯，
这不错。我们以前是排斥很多事情，
嗯嗯嗯，
我一开始就预设了这个不可能，那个不可能，这个不可能，所以我听到了一种开放性。
嗯嗯，
那这个、欸、其实还要跟大家分享的是说，我一直都在想你的想法。就说你会不会比同年龄的24岁大学毕业生、哦嗯、思考更深一点、哦、你在一般同学当中，我就有觉得说听你节目或什么就是很有见解这样子，是不是跟你自己在很年轻的时候就经历过极大的挑战、哦、你经历过很大的身体重病、
嗯、
对不对？这些事情是不是有让你那个成熟度？
我觉得有，回过头来看发现真的确实是有，有的原因是、嗯，它不是一个很显性的，它不像是上课一样，它有一个逻辑，或者是有一些条理，是它不是人家教我的，但是它是我自己感受到的，所以我觉得自己感受到的东西它的养分特别多。就是我觉得在我生病那段时间，我学习到很强大的东西是我的生活是只有我自己。
我们等一下请你来跟大家分享一下，那么年轻大家都只有在担心要追什么剧，交什么朋友啊，玩什么时候，你却在跟病魔搏斗、哦嗯、那而且 我现在说大家可能如果不熟悉，想象说你会不会是什么很轻微的病啊、哦、焦虑症啊、哦、其实不是，是真的有生命威胁的疾病、
嗯、
那怎么样在这个过程当中你一定很震撼嘛、哦、怎么会认识这个年纪要烦恼的事情、
欸、真的我那时候吓死了、
哦、因为年轻 我曾经有一次跟朋友因为开会、哦、他是约在西门町啦、嗯、就是我们以前讲西门町啊，不好意思，
现在也是西门町、
哦、我在、欸、因为我什么都要确认一下、欸、
现在也是西门町，
因为有一次人家跟我说那不是西门町，那是西门站，或是西门站，
西门町啦，西门町啦、
哦、然后我们去那边回来之后，我的朋友就发了一篇文，他说他在西门町 感觉到的震撼，就是被唤起了。因为我们十几岁的时候念高中的时候，我们是混西门町的中华路、我们都是下课都在那边混、那他说唤起了我们一个记忆，就是我们现在真的年纪跟以前不同，可是差别差在哪？差在年轻人就是有大把大把的时间可以挥霍。我们现在有大把的金钱可以挥霍，你知道吗？可是我们去西门町的时候，我们羡慕的是他们在干嘛？赶来赶去，然后一群人在路边，然后男生说这样，女生说这样，然后等看电影，然后那个电影仔细看一下，今天都是烂片啊，然后就是他们为了看电影，对，然后聊天也打屁也没逻辑。像我现在跟大家聊天，如果五分钟没重点，我就觉得浪费我的生命。可是他们就是大把大把的在那样浪费生命，不是浪费啦，享用生命。
大家一起约出来，一起享受这个时间。
我说这样子的年轻时代，怎么会去想到万一生命没了怎么办？而你却经历过这样的事情，这是什么样的一种感触跟经历？然后让你看到了什么？我们等一下会来跟大家分享。好，小珍。那是几岁的时候你竟然发现自己生病？
是17岁十个月的时候。
那时候是高中咯。
对，强调十个月是因为我未满18岁，所以我是在儿童医院做治疗。
对，这个印象很深刻。
没错，因为我的病友都是小朋友。
那是什么样的发生还有什么样的过程？
先讲结果。那个时候我得的是急性前骨髓细胞白血病，就是血癌。然后过程是我高三嘛，所以我一直在不舒服的时候，小小的那一种不舒服，我就跟我妈妈说，妈妈就觉得那你去诊所看医生。
怎么样不舒服？
头痛，就只有头痛，然后就去诊所看医生。诊所医生检查也没有个所以然，就头痛而已啊。那不然你几岁？我高三了。那你压力太大了，那你再回去看一看，就我们到时候你如果真的不舒服，你再去医院。后来就去了几次诊所，都是获得这样子的结果。
那是会痛到一直，因为一般人头痛就吃个止痛药嘛。你会开始觉得有异状，甚至会跟妈妈提起，是因为他痛得很痛，还是实在太频繁？有多严重？
他太频繁了，没有很痛，就是没有很痛才很奇怪。因为有时候头痛通常是因为你今天可能发生了一些事情，或是气候的变化。
对
对，但是就是完全没有这些征兆。但是已经痛了，一直痛在那边，我都怀疑我开始有偏头痛了。所以我只是在想说，那可能是我身体有一些小状况，那这个东西不急，我就也没有不是很在意。但是到后来有一天，我开始出现身上有点小小的淤青，但我本来就是走路很大拉拉就撞来撞去，我也没有多想。但是那一天早上我一样去学校，去学校之后我怎么看不太清楚了。我一直都爬，我那一阵子爬楼梯都变得很喘，我大概爬半层楼要休息一下，但我也没多想，反正就想说，那就是这样，因为高三嘛，高三的时候你对于身体状况其实不是很在意，因为你只想说你要考试。结果我到我的教室的时候，我发现我看不清楚，就是我的视线旁边都是白色的，然后在闪。我就想说，好奇怪哦，我同学啊，我高中同学还跟我讲说他记忆很深刻，我那时候看不清楚状况的时候，刚从楼梯间走上来。然后他刚好正面迎过来，我说：“我跟你讲，我看不清楚。”然后我自己一点感觉都没有，是我同学觉得太恐怖了，所以把我硬是塞去保健室。塞去保健室的时候，保健阿姨就联络我妈妈，叫她来载我去看医生。因为这个症状，她都一阵一阵的，所以我就是一直没有很在意。结果我再去看医生之后，医生就也没有跟我说为什么，他只有说：“妈妈，我们休学治疗都没有关系，你们现在要去医院。”我说哈，为什么要去医院？可是因为医生就是看到我的脸色很白，没有什么血色，身上有各种淤青，然后头痛。其实淤青是很典型的症状，就是大片淤青，然后按了不会痛。
那就表示那个血小板的数量已经出问题
了。没错，大家现在都很有那个尝试，我们那时候就是没这尝试，没这感觉，结果就被叫去医院嘛。去医院之后，我还一直在那边跟我妈说，我觉得我们不用住院。我妈也觉得，感觉不用住院，因为那个症状一阵一阵的，它会突然又好很多。进医院之后就抽血检查，那时候我后来还是决定，医生还是说要住院，但还没说病因。我妈就去拿衣服，回家拿衣服。在陪在医院的是我爸爸，陪我在急诊室等。我妈就开车回家拿衣服，因为要住院嘛。结果在她开车回家的路上，她接到医生打来的电话，因为刚好就是医院有认识的医生，就刚好看到报告，就马上打给妈妈，就说：“而且那个小珍她得的是血癌。那我跟你说，我知道你一定认识很多人，但是你一定要相信医生，你要相信治疗，你不要去找一些奇奇怪怪的老师。我们要把我们的病交给医生。” 然后我妈就在车子里面嚎啕大哭，下一秒马上打给我爸爸，然后我爸爸看着我，然后我妈就在电话里面哭说，老公怎么办，小珍得的是血癌，然后我爸就像，你不要跟小珍讲，然后我爸就大概那个时候是这样子的状况。后来就直接被叫去医院，就住院，就上楼住院。一上楼我就在病房被关了40天，出不来，因为那个是需要那个非常干净的环境。对，我要化疗，
等于化疗，然后杀掉你的白血球，你就完全没有抵抗力了。
嗯，对，所以我必须要 不能出去接触外面的脏脏的细菌，我就被关在上面治疗。啊，大概到我的第二天吧，我很快就开始治疗了，因为我的症状很典型，抽血的状况也是
很明确，
很明确，
明确，
很明确，所以我就直接开始要做化疗。啊，我一开始我爸妈都没有跟我讲怎么了，我那个时候只是觉得
医生也没有跟你说明吗？
没有，因为我是孩子，我那时候未成年，所以呢，他们是跟家长说。家长自己决定要怎么跟孩子说，
难怪你会那么强调17岁，什么
十个月，就
差
2个月，
但是你的心灵其实已经有所有成人要知道自己怎么了的那种需求，
没错。然后一开始是护理师说溜嘴了，那时候护理师因为他可能以为我知道，所以护理师来帮我换点滴的时候就说：“哎呀，你明天要化疗哦。”然后换完点滴他就走了，我就想说：“哎。”
所以你每天都不知道你打的那个针是什么？
我不知道，因为我一开始还没有开，我那时候是我还没开始治疗的时候，在第二天的时候，我住院第二天，前面都是开始疯狂的输血嘛，因为缺血，那时候还没用药，只是因为缺血所以输血，然后他就帮我换点滴，然后我就化疗，我说妈妈，他说我要化疗为什么是化疗啊？我妈就还很勉为其难的告诉我，我那个当下只是觉得，你看吧。医生证明我的清白，因为我妈一直觉得我高三那个时候是想逃学才身体不舒服。
我跟你说，你刚刚讲那个开头什么讲常常头痛什么，真的很多大人第一个想说
真的
带去看心理医生啊，功课压力大啊，或什么。所以我们其实以前常常就是被老师提醒说不要随随便便在没检查完之前以为人家只是压力大，
没错，因为身体的所有症状都是在反应你的健康状态。
好，那时候你知道了，或者说知道是白血病，恐惧吗？
我觉得医生给我很大的信心。其实
他怎么说？
他那时候一进病房，因为我知道我自己怎么了，医生就跟我说：“你这个病97%会好，没问题。”所以他的那个没问题给了我非常大的力量，我就是一直坚信我一定会好起来。
所以你不是去问问说，那万一那3%怎么办？有人够想起来呢？
我好像不是，我就觉得我没那么衰，因为医生也跟我说你不会那么衰，因为医生已经那么有自信了，我觉得我没道理去害怕那个3%啊，因为我要跟的人是医生啊，这个人都那么有自信的要带着我了，我干嘛还要去担心？
其实医生回家想说，他也不知道你是3%
才
90%，但是
他
一定要跟你讲97%那一边。
我那个时候，但我觉得还有一个原因，是因为我那时候就是一个高中生，我以前比较不太会有太多自主性的思考，我一直以来都是一个很照规则做事情的人。就是我现在国中要考高中，好，我读书；高中要考大学，好，我读书，就是这样。然后大学要学什么科系，我还没想好未来要做什么，那我先选一个我没那么讨厌的东西好了。我一直以来的个性是这样子。那生病这件事情就有点开启我一个新的觉察，是哈，原来人生的脉络不是我一眼看到头的那样子吗？它会一直在中途发生一些你无法控制的事情吗？
天哪，17岁就看到这件事。
而且我觉得那时候比起恐惧，我更大的是觉得不甘心。就其实我以前觉得我是一个有点缺爱的人，因为老实说我姐姐她的生长状况不是很好，所以我们家常常每个礼拜天都是带姐姐去看医生的旅程，所以我一直觉得好像我没有受到太多的
关注。
对，我自己以前小时候还有想过说，如果我今天有一天我住院了，会不会很多人来关心我啊？结果我就住了非常非常久。但是那个时候大家来关心我，我很开心，但是在大家离开房间的时候，我才突然意识到说，对齁，
越多人关心代表越严重
啊。对啦对啦，这个也是，但是我只是在想说，那他们离开之后去做了什么事情，他们离开之后去过了他们自己的生活。
没有，你妈都在哭。
哎，对对，只有我妈，我妈 她的人生都是我了，但是其他来探病的朋友们，他们离开之后，他们还是要去过他们自己的生活，所以对他们视角而言，来看我只是他们的生活。哦，我今天要去探望一个我的朋友，去，然后他们也要再回到他们自己的生活。所以生病这件事情其实是
你自己，
只有我自己面对而已。所以我本来就不应该把我的所有期待，我希望可以获得的爱，去建立在别人的身上，我应该要可以给我自己。
我听你讲出这样的话，我全身我真的颤抖。从一个二十几岁的人口中讲出这样子的觉知，我真的觉得你真的经历了什么？
我觉得我都不是我自己经历了什么，是我看到了什么。因为我看到很多孩子们，尤其是我刚住院的时候，我住双人病房，我隔壁床是一个两三岁的妹妹，她不太会说话。但是他只要到晚上十一点之后就开始哭，然后到清晨五点的时候就不哭了。原因我后来才知道，他那时候吃类固醇，他不舒服。可是他为什么哭？因为他不知道怎么跟医生说他到底哪里不舒服啊。他不知道怎么讲，医生甚至没有办法帮他处理他的不舒服。我还可以跟医生说：“医生，我今天肚子痛。”“医生，我现在头痛。”他可以帮我选药，可是那个妹妹不行。他只能用哭的去表达他的不舒服。
对，
那整个晚上都在哭，他其实比我还要不舒服啊。所以我觉得我很幸运，我在儿童病房的时候，我一直觉得我很幸运。甚至是我其实，我高中的时候，因为我那时候高中的时候发病，我那时候还在治疗的同时，我高中有一个同学得大肠癌，那个同学给我一个很大的力量是说，因为那时候我自己的治疗已经好很多了，我的状态是好的，所以我希望我可以拿我这个经验给他更多能量，
鼓励他。
但结果他后来复发就离开我了，然后我才发现，原来我们有意想要去做一件事情的时候，这个世界不一定会如你所愿。然后我那个时候才是，以前大家都会跟我说，你好起来的话，你要怎么样为其他什么谁而活啊，还是什么什么，我都觉得这种话很bullshit。但是我发现这句话其实是建立在我应该要去看到别人的这一份不足够幸运，而好好珍惜我这一份幸福。所以我才之后才会说出，我希望我可以为你好好而活，是因为我觉得或许你的不幸 maybe 我觉得有时候的东西是一半一半的吧，他这边可能少一点，或许就是我就多一点了，那我就要好好珍惜我这个，才不会愧对那一份少一点。觉得这些东西都是很潜移默化式的在我身上留下一点痕迹，所以才会导致说常常在跟一些 maybe 长辈啊或是朋友对话的时候，他们觉得哦你好像比较成熟，但我都不觉得是因为我比较了不起或是怎么样，只是因为生病的时候我躺在病床上的时间太多，所以我花很多时间可以跟自己相处。
我真的很敬佩，因为你刚刚讲的几个，我觉得真的是人生有时候你说各式各样的人生绕一大招，最后也不是就只是要懂这几个道理。你刚刚说的几个道理，第一个是说人生有很多预期之外的事情，不是可以照着你的计划，好像这已经变成一种应该要常态面对的心情。第二个你提到说，不管人家怎么现在来关注你，或在这个交汇点怎么样，你生病或怎样，可是回去之后个人是过个人的生活，所以自己的议题、自己的生老病死其实都是自己要面对的。
对，
好，然后以及你讲说还在这样的状态当中，还要再去看到自己的幸运，然后去珍惜或者去感恩。我觉得我真的觉得人生上来到去就是修那么多人生课题，不就是为了要学这三个道理？但是很多人其实最后也没学起来，真的非常不容易。那这个过程那时候有造成你学业的延宕吗？
没有，我很顺利的直接去读了大学，因为那个时候我是高三，那其实以高中生的学分来说，高三的课都是选修，所以老师让我可以用写作业的方式去，
而且你在病房也写作业这样，
但其实作业量很少，其实就是有交就好的那一种。因为我是我们学校开校以来第一个在读书期间罹癌的学生，所以学校其实也很惶恐，然后想尽办法的可以帮助我。那个时候学校因为高三的时候要拍毕业照，我一直很期待要拍毕业照， 然后就想说他怎么办，我在医院，结果学校直接包车包游览车把我整个班送到医院来，
大家来陪你拍。那你人缘也要够好啦。
没有，那是学校规定的。
但你人缘也要够好啦，不然就是光是同学抱怨你
也
受不住。
对对对，
所以这平常人际关系的经营也是以后有机会来跟小珍谈。然后所以这就衔接到你刚刚讲的，后来就决定去念戏剧。 对，
对
不对？
去念戏剧。
你生病之前已经有决定要走戏剧了吗？
没有没有没有没有没有，那个时候其实是原本打算重考了。因为我考得很差，因为都在生病，你要怎么考？
真
的，然后原本要重考，结果我妈的那个 FB 啊，就刚好有一个那个连友，就是传了一个讯息跟我妈妈说，台艺大有在独招，小珍有没有兴趣去考？
独招，
是独招的。那以前我其实一直在画画，所以我原本也在想说，我还是我要去读画画相关的学习。
你是有受过特别的训练吗？
其实我就是我有上课。我就是从幼稚园就很喜欢画画，然后所以我高中的时候甚至还有去那种画画的升学班，所以我其实学测之外我还有考了美术术科考试。
所以你那些什么素描水彩基础你都会
晓得。对对对对对对，然后还要去考美术术科考试。但就是因为我生病的关系还没有治疗完成，所以我妈希望我可以留在台北。
是
对，然后就都没有学校可以念。结果后来知道说有独招，但是因为我的时间那个时间很赶，我也没有时间去把我的美术的作品集整理出来。后来我就看到戏剧系，我就想说，如果因为我原本不想要考，我妈因为那个是进修部，所以我就觉得说夜间部我不想读，因为以前对进修部会有一些先入为主的想法，但其实后来发现其实根本就不是这样，而且甚至其实那个毕业证书上面的名字是
一样
的。后来，
而且你白天还可以做更多有意义的事。
对对对对对，后来就去想说，好，那不然我就当一个跳板，因为我妈其实一直说服我的论点是说，你如果真的不喜欢，你可以考转学考。
好，到底起了这个念，妈妈的连友传来一个这样的讯息之后，如何开启了小珍让她现在成为一个演员呢？我们等一下再回来。所以就想，不来考戏剧。我以为戏剧没有比你考美术简单呢，它是考也有术科也有理论啊。
对对对，
那你都没准备，你有办法？
我就赶快硬是挤了一个那个才艺表演出来。我小时候学过扯铃啊，然后小时候学扯铃，然后还有一个，你知道我干嘛？我边扯铃边跳踢踏舞，厉害了吧？
踢踏舞你也学过？
踢踏舞就是刚好因为那时候认识一个朋友，然后会跳踢踏舞，然后就我还去买
一下，
我去买了一双踢踏舞鞋，
然后恶补一下。那也要有天分啦。
而且最好笑，没有没有没有。我跳得很差，因为那个考试的场地是木地板，我一直滑倒。
等一下考戏剧系扯铃跟踢踏舞，你不是考舞蹈系啊？难道不用演一段戏吗？
要，就是他会有一个考试是刚刚说的才艺表演，你自己要想办法搞出一个让人印象深刻的表演。再来就是一样，就是有声音的表情，或者还有即兴的表演。那我就觉得很好玩，因为这个东西它即兴这个东西啊，你没有办法做太多的准备，你就是现场来。所以有些人就会说这是艺术系，尤其是表演科，会上的就是会上，因为那个是个人特质的部分。
没错，你一块石头里面有没有玉，会看的人那个光还没磨就看得到了。
对对对对对，
我真的是相信是这样。
对对 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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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对，所以我就想说不然就试试看吧，反正没有的话我本来就打算重考啊，就想说趁这个机会做做看我一直想做但是我一直没有做过的事情。因为我其实是一个很没自信的人，对于要对别人展现自己会觉得有点害怕，可是又有一点想表演，心里会有那个硬头啊，试试看吧。然后进去之后屌屌，我找到我目前觉得最让我快乐的事情。
屌屌是怎么屌屌？你修了什么，或者看进了戏剧的世界之后什么让你觉得哇这就是我的路了？
我觉得其实跟我之前生病也有一点点关联，原因是因为我觉得我生病的时候都一直在跟我自己相处，可是我生病的那一个相处是被动式的，我在等我自己好起来，但是在表演里面我是主动式的跟我自己相处，我有一个角色可以透过这个角色，我挖掘这个角色的同时，我们要做一件事情是把这个角色跟我自己贴在一起，所以你要花很多的时间跟心力去了解你自己。所以有时候我觉得啊，所有角色所有挑战我们当然都是要做很多的搜索跟了解，但是要最难的其实是怎么把它放到自己身上。所以我觉得挖掘自己这件事情是让我觉得非常开心的，我一直不停的发现新的自己。 就人啊，不是只有思想或是我的动作，就是你的一切一切，甚至声音，甚至你的脸的一点点细微的浮动，它都可以产生很大的变化。
嗯，
全部都是紧密相连的。然后就觉得哇，这个世界太有趣了，原来我的身体不是只会呼吸而已，不是只会就是被动式的接收一些东西，原来我可以主动的去让它活起来。所以这是我在表演里面感觉到最幸福的事情。
说到这个，我也觉得很好奇。学戏剧或念戏剧系，里面的同学们各自的志向哦，是有的人就想要变成写剧本的，有人变成想要做舞台设计啊，或戏剧设计，有的人他就想要演表演，好，有的人其实是也是有想要走到，就是有幕后目前各式各样的环节。那你可以再多说一下，就是那个表演，就是说你如果是选择像现在你要从演员作为你的生涯的开展，那饰演一个角色这件事是怎么样吸引你？为什么想要去演？
我觉得我是一个很喜欢故事的人，
嗯，
所以呢，去挖掘这个角色的同时，你也在建立他的故事。
那是不是有点好像体验的？
对，体验一个新的
生
活。我印象很深刻，是我之前在大学的时候演过一个，我演一个洋剧，我演一个男性的洋剧。
你演一个洋剧，
对，他是一个父权的具象化，
象
征，
哦，对，哦 okay，
然后呢，跟我一起对戏的子宫是由一个男生扮演的，
好有趣哦。
对，所以呢，我要怎么样脱离我自己的认知？因为我就是生理女，然后我是直女，我喜欢男生，所以呢，我要怎么样脱离我自己这样子的状态去扮演那个角色？然后甚至要对那个男生产生欲望，哎，那个男的还是 gay， 然后就这个东西让我，
这是你们一起同学们制作的剧本，
我们自己制作的。嗯嗯嗯，
你还记得那时候任何一句洋剧对子宫的对白吗？
哎，洋剧对子宫的对白，
对，还是你们都是动作表情
印象来展
现？
有对白，可是我有点忘记内容了。但是我很确定，我是站上一个高台，然后呢，对那个子宫释出一个就是来使用我
哦
的那种状态。然后命令他，
那很不容易展现，因为听起来就是说简单的一个可能是命令句里面要展现的你的角色，甚至洋剧在整个文化里面的结构背景，全部要在那个声音动作角度里面出现。那一开始琢磨很久吗？
有一点，就是其实我觉得花更多时间是我要怎么去面对那个子宫，我要他，
我觉得那个子宫的课题比你还要大，他比你更难演。
对，他比我更难演，
一个大男生要去演子宫
啊。所以那个时候我觉得从身体开始，就是因为我是这个剧本里面最象征性的角色，而且因为这个剧本原本在讲的就是在讲洋剧崇拜跟父权这件事情，
是
所以呢，我要怎么样让我自己可以是这一个剧本里面最大的存在。
哦，你刚刚讲那个大就有感觉了，
对，要让它最大，
对，
你要让你的投射填满这个空间，你一出来大家就知道你是一个象征。所以这个身体跟我自己本身的性格有点违背，所以
反差，
对，我要想办法让自己可以相信这件事情。
哦，非常棒的一个 demo， 是这样，不懂戏剧人都可以感到那个感觉了哈。所以这样子的过程当中，你现在例如说，假设戏剧作为你的一个长才跟专长，然后你有这些人生的历练跟观察，如果我回到刚刚一开始你讲的，你这一代或你自己并不想所谓的上个死班哈，然后就是一步一步，那就是这是怎么样的一种蓝图？就是像你就想说，我就等看看有没有机会啊，接个戏啊，还是你会有意的想要怎么样的打造或规划出你未来自己的舞台？哦，这在你的脑海中是如何？
嗯，像最一开始有讲到，我现在在做的是 podcast 嘛，所以呢，我这个东西是我可以靠我自己主动出击的。因为像是演戏这件事情其实就是被选择嘛，演员就是被选择，即便我再怎么努力的主动出击，到最后的结果还是被选择。所以我那时候开始做 podcast 的原因是因为这个东西它可以拿来建立我自己，可以养成我自己，我可以有一个目标很明确的让我自己有更多的能力 的培养，像是写脚本或是主持剪影片，然后去秀到
你也自己剪影片，
对，影片都是我自己剪，然后我要去秀到现在大家喜欢的规则是什么，怎么样的东西。
你秀到了，
我觉得还不错，我最近那个 podcast 的短影音成效都挺好的。
podcast 不是只有声音吗？
对，因为我还有录影像
啊，就放在 YouTube 这样吗？
我放在我自己的个人 IG
啊。嗯，我现在也说到 IG， 我觉得我已经你最后我们节目快要收尾，我讲一个 IG 的笑话了哈。我日前也是遇到很有才华的女生，因为年纪跟你差不多吧，可能比你稍长一点，然后是一个艺术家。她在那个展览上，我就跟她聊天，我说她好有才华什么，就说哎、欸，我好像怎么 follow 你？哈，她说 IG 啊，好 IG 啊 ，IG 啊 ，IG 啊，好，我还听了一下说哦 ，IG 大姐知道哈。然后我就说哎、欸，因为我没有用 IG 哈。啊，你有 FB 吗？我就很对，他就跟我说啊，有，不是，他说啊，有啊，有啊，当然有哈。然后我说我等一下给你，然后等一下他就四处去了哈。我回家怎么找，在 FB 都找不到他。后来回去，我跟那个我的朋友，就是办活动请这位艺术家来联展的人，我说这位年轻妹妹好有礼貌。他明明就没有在用 FB 这种老狼蜜啊齁。然后他看到我还那么礼貌的跟我说他有 FB 耶、欸。是不是现在你们对我们这一辈的人的基础礼貌就是例如说不能叫阿姨要叫姐姐，还有都要骗人家你们还有 FB， 对不对？
我没有骗，我真的有 FB。我有在使用，我都会一起发，我同步发，但是因为主要我的受众用 IG 多。
你的受众当然是用 IG， 你的受众用 FB 还真的值得请来研究一下。所以我真的说我们不要就说什么大家都谈什么世代差异，什么现代的年轻人很任性，怎么去包容他。我真的觉得各位，我现在已经开始感觉年轻人是如何的细腻温柔的包容着我的玻璃心，我真的是常常感觉到哦。所以今天跟小生聊，大家是不是跟我一样觉得很感动也很敬佩哦？那以后我们会希望小生可以常来啦，包括在直播的时间，我们也希望有一些例如说母女党啊、哦、妇女党或师生党哦，我们一起来看节目的时候，我们来对谈一些会有冲击的议题。所以欢迎大家给我们留言，你希望看到我跟小生的这个啊，我哪会讲姐妹配都该假招呼啊？
当然是姐妹配啦，
就是阿姨呀、啊、吼，阿姨
姐妹啦，没关系啊，姐妹啦，
安妮啦吼，拍谁啊？
不会啦，不会拍谁，
够
好
你叫过啊，
不会
好你叫过对啊，
当然都是姐姐啦。
希望听到我们聊什么对照冲突的矛盾议题，例如跟我同辈人想知道你的女儿竟搞烂，别又在想啥？那安尼惊杂波，
我妈有这种问题。
对对对，都欢迎大家留言，我们小生会很敏锐的抓出说有哪些议题哈，也是碰到世代之间的这个打结的地方啊，我们来好好的跟大家一起来带动世代对话。
好，
谢谢小生的首发，也希望大家参与支持我们这个单元，拜拜，
拜拜。